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电台的中文普通话节目，我是吴英。那现在呢，我们又接通了我们的特约记者焦露的电话。焦露你好。
吴英好，听众朋友们好。
啊，我们知道新年假期将近，很多朋友可能已经开始计划在圣诞新年的时候出行，为此订机票或者是订旅馆了。那么在订旅馆的时候，您是会去选择从一些比价网站的这种集合的网站上面去订呢，还是从旅馆自己去订？这个中间有什么样的差别？今天焦露就要来给我们讲一讲这个方面的问题，是不是？
嗯，对，因为也就是在最近吧，就是澳大利亚的这个著名企业家就是 Dick Smith 嘛，他就倡导一项活动，就是建议澳大利亚的消费者不要去通过这些，比方说像 Booking.com 嘛，还有 Agoda 还有 Trivago 这些网站去订房，建议你们就直接向这个宾馆订。所以呢，他的这项倡议呢其实也引起蛮大轰动的，其实也得到了澳洲社会的一些支持。所以我们现在来聊一下为什么他的这项倡议可以得到澳洲社会的支持。
嗯，那究竟为什么 Dick Smith 会跟大家说应该要从这些旅馆自己的网站来去订房呢？
因为就是说我们现在所用的最多的这两个网站，就是我刚才提到的一个叫 booking.com， 还有一个另外是叫 Expedia， 可能大家也会在很多 shopping center 里面会看到也有他们的一些travel agency 的一些办公室什么的。那其实这两家大公司其实都是注册在美国的。
嗯，
它呢其实有很多很多，全球有那么多的这个宾馆啊什么，还有包括很小的一些有些 family 的那些 business， 一些在它那上面注册呢，当然它起到一个作用，就是把大家放在一起，可以让消费者有更多的选择。但是就是最关键的问题是呢，就是因为大家到这些网站去呢，这些网站其实它在收了你的这个支付的订房费之后呢，它的这些所有的收入是不给澳大利亚政府是纳税的，它向这些所有的这些宾馆是收取至少15%，有的时候搞活动的时候甚至要高达20%-25%的这些等于是说中间费。抽成之后呢，他其实就是他的收入其实也没有给我们澳大利亚交纳任何的税收。
嗯，
那么他也没有雇佣澳大利亚的员工，因为都是在网上操作嘛。所以从这个企业家就是从 Dick Smith 他的角度来说，我们要去保护澳洲经济，所以呢就是建议我们既然你要出游呢，就是最好是直接向这些宾馆进行订房。
嗯，所以它是从一个比较高的层面，就是对国家的经济有没有帮助，这样来看的。但是我觉得作为消费者来讲，最重要的可能我们觉得能够把一个地方的这个旅馆什么时候有房间，房间的条件，然后还有它的价格看得清楚，能够方方便便的货比三家，我们觉得这可能对我们更重要。
我不知道吴英你有没有注意到，像我就是后来通过那个 bookings 去订那个宾馆的时候，我会发现我们所看到的很多的这个价格都非常接近，可能他们之间的价格可能有的是甚至就在1澳元、2澳元，可能上下也就5澳元。可是你仔细看，比方说假如你是看到有些你是住过的地方，你会感觉就是这两个宾馆之间其实他们完全是不同的，这个可能硬件啊各方面或者地段其实还是有蛮大差异的。但是就是因为这些宾馆它都放在这些大的网站上，它其实是削弱了一些正常的竞争，因为它提供的都是非常类似的价格，会给消费者误导。就是当然为什么有些就是不怎么特别吸引人的一些宾馆，它会把它放在特别高的位置，是因为那些宾馆它 offer 的说，你把我放在一个好的位置，就是说那我可以愿意多给你一些这个佣金。所以就是变成就是说我们可能通过这些网站，我们实际订到的那些宾馆可能其实假如你去和同样价格的宾馆相比，有可能这个其实是相对来说差一些的。
就是说老板把这个成本更多的花在做广告方面，而没有说放在改善居住的这个设施条件上面。对于消费者来说，更多的钱是花在了这个给比价网站，而不是获得他更好的居住条件上。
对，其实就是说他给出的，我们一般来会说最通俗的会说一分价钱一分货嘛，对吧？但是当你通过这些网站去订房的时候，其实并不是真正的一分价钱一分货，可能从这些网站的角度来说，我得益最高的这些宾馆我会把它放在最吸引眼球的地方。
嗯， 我觉得你说的这个问题从某个角度，如果我们简化来说，应该是全球化给我们带来的问题。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虽然这些老板他要给大的国际比价网站交很多佣金，但是是不是我们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讲，说这种比价网站的推广也给他带来了更多的客流量，让更多的全球更多的人能够看到他们这些小旅馆的存在呢？
对，对于有些就是的的确确是比较好，就我们来说就是什么酒香不怕巷子深的那些特别好的那些家庭进的旅馆，这个的确是一件好事。但是就是通过就是澳大利亚这个 ACCC竞争与消费者事务委员会他们做的一些调查呢，他们发现其实大多数的澳大利亚的小业者，他们其实对于这样子的一些网上一些推广，他们其实还是受益多的是很少。因为比方说他其中有一个业主他就提到，你要到这些网站上去做这些加入成为他的一个会员呢，你会收到一个很长的一个合约，可能都是在15页甚至20页左右。它上面会有一个条款，叫做 parity clause， 它就是说规定你如果加入了我们这个网站，你就不可以在你自己本身的这个网站上就是 offer 给订房者更好的一个价格。那么其实作为宾馆老板本身来说，他是最熟悉当地的这个客流量，他是最熟悉当地的这个经济状况的。那他如果在一个特定的一个时机，他的确是觉得我现在这个时候，我如果可以给客户一个特别优惠的价格，可能我更能吸引到更多的这个人来订房。可是又恰恰你和这些网站签订一些合约，你又不允许我这么做。那么其实就违背了一个，有的时候我们说是市场经济嘛，应该会有一个灵活性在这里。所以对他们来说，尤其是这些小的业主，他们觉得他们受到很大的限制，而且在这个让利方面啊，或者在一些灵活变通上面，他们没有办法做到像一些大的一些宾馆业啊，一些连锁的一些宾馆之间可能有一定的这种抗压能力吧。
所以说这些小的业主的话，等于加入这些网站以后就接受了一个不公平的这样一个霸王条款，他自己哪怕想做活动，愿意少赚点钱，愿意通过这种方式来增加他们的客流量的话，就因为在加入之前签订这份条约的话，都已经丧失了这种灵活降价的空间了，是吗？
对对对，所以现在就是这个 ACCC 他们也正在调查，他们从9月份开始呢，他们就试图就是说可以通过对这个竞争法进行一些修改，或者从其他的角度来说，就是避免这样的条款在这些合同上出现，那可以更多的保护这些，尤其是这些家庭经营的这些小的旅馆的业主。我们知道现在大家就是出去旅游，不单单是追求说是住的这个地方方便，离景点近啊什么的，可能大家会考虑我要去住的这个地方要有特色嘛，对吧？那你这些特色只有从这些宾馆小业主自己设计的或者请人设计这些网站上，你才能看到它的一些特色。可是你通过这些大的这些网站，他们不太会把你的这个特色放在一个比较显眼的一个位置，它一般都是价格、地段，其他的几乎就没有什么突出的一些描述了。所以对于这些小的这些很用心经营的这些业主来说，其实对他们来说是非常的吃亏，就是说如果是通过这些大的网，对，也的确不公平，因为他们花了很多心思。我就想说，如果你是在澳洲境内游的话，我是比较建议大家不妨就打个电话和这个宾馆直接聊一聊，或许他给你这个价格其实和网上给的是一模一样的，但是可能他会有一些额外的一些好的一些当时在搞一些什么活动啊，可能正好是当地正在开展一项什么活动，那你正好通过与这个业主之间的这个沟通，你会有额外的收获，那我觉得应该也是为你的旅游可以增添一些色彩。
那也希望焦露的提醒呢，能够在圣诞新年的假期到来之前，及时的给听众朋友一些帮助，非常感谢焦露。
谢谢大家收听。
告诉我们您的想法，请关注 SBS Mandarin Facebook 或者我们的 Twitter @SBS Mandarin。